習近平訪俄，美國人權報告批中共侵犯人權。普京在中共黨媒發文稱習近平為同志。習近平抵達莫斯科，普京無接機。克里姆林公佈會談內容。亞馬遜第二輪裁員，9000個職位將被裁掉。樓市現大陽春，僅是幻象。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号星期二，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院星期一3月20号发布2022年的年度人权报告，对198个国家地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进行综合评估，并再次批评中共侵犯人权。国务院话，在中国发生的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群体成员的人权迫害，中共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国报告部分长达87页，报告再次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事实。报告话，包括当局使用行政拘留手段来恐吓政治和宗教维权人士，并阻止公开示威，尤其是将法轮功学员拘押在法制教育中心。报告还格外提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等的活摘器官的最新证据。报告说，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责中共政府活摘良心犯的器官，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和新疆被拘留的穆斯林等宗教和精神信徒的器官。报告提及2022年4月4号美国移植杂志发表了一篇经同行批评的研究论文，指出中共违反了死亡捐赠者规则，即在采取任何器官之前必须正式宣布器官捐赠者已经死亡。作者分析了中文发表的2838篇移植相关论文，发现在71篇论文出现的这种情况，可以严格肯定捐献者因器官被活摘而死，这些都是发生在医生做出合法的脑死亡判断之前。大纪元曾详细报道过这一篇以以色列 Sheba 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 Jacob Levy 和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研究员罗柏森 Matthew P. Robertson 共同撰写的论文。被国际社会孤立的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共党媒发文称呼习近平为同志。当地时间3月25号下午，习近平抵达莫斯科和普京会面，并共进晚餐。据新唐人报道，当日较早时候，两人互相在对方的喉舌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吹捧中俄友谊，显示中俄关系将进一步加强。外界认为这个是中俄抱团取暖、共同对抗美国的表现。普京在中共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称，对这一次习近平的访俄期间即将举行的会谈寄予厚望。文章说，俄中关系进展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水平，这种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联盟，亦不会有领导者和追随者没有任何界限或禁区等等。文章还提到，美国已经将俄罗斯宣布为迫切的威胁，亦将中共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俄中在大风大浪的世界中保持密切合作，应对共同的威胁和当代的挑战。普京在文中称呼习近平为我的老朋友，并称自己和习近平同志初次相识是2010年3月初习近平率团访问俄罗斯期间。文章还提到，真正的朋友就好像兄弟一样等，同志一词是共产党员互相之间的称呼。苏共政权已经倒台多年，普京用同志称呼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令人怀疑除了表示亲近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含义。上个月中共外事办主任访问莫斯科时，普京就曾表示期待习近平同志的来访。中共方面声称，习近平这一次访俄是为了推动乌克兰和平进程，但乌克兰方面密切关注中共是否会军援俄罗斯。 近日乌克兰军方接连曝光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现了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和俄军战车上的中国零件等。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博士在《天亮时分》节目中分析，普京这一次邀请习近平访俄，就是要习近平为他站台。普京的发文等于为习近平挖了一个大坑，但习近平看到是个大坑，亦不得不往里面跳。中共和俄罗斯在全世界都没有朋友，只能够抱团取暖。去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前夕，中共高调宣布中俄合作无上限，被认为变相鼓励俄罗斯发动战争。在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后，亦有分析指俄罗斯跌落了北京挖的大坑里面。这一年多来，俄罗斯一直试图将中共绑上战车。去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栗战书访问俄罗斯，俄方马上公布了栗战书承诺在不同方面策应俄罗斯侵乌的讲话影片。习近平已经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为期三日的访问行程。这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共领导人首次访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习近平将同普京总统讨论乌克兰和平问题，乌克兰则焦急观望，希望中共不会最终决定军援俄罗斯。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今日上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当地时间下午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国务院兼外交部长秦刚等。有网民在 Twitter 转发习近平抵达后踏足停机坪的照片，说普京并没有前来迎接。据报道，在机场迎接习近平的俄方代表为俄罗斯副总理切尔内申科。据 CNN 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和记者说，无论如何，北京的和平计划涉及的话题当然会是普京和习近平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时不可以避免地被触及。当然，普京总统会做出详尽的解释，令到习近平主席能够从俄方第一手了解当前形势。佩斯科夫说，预计普京和习近平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举行非正式但非常重要的会谈，各国元首将自行决定提出最紧迫的问题。据报道，习近平和普京的会面原定将于在当地时间今日下午四点半后举行，但佩斯科夫表示会晤时间将提前在下午三时开始。法新社援引一位不透露姓名的乌克兰高级官员说，乌克兰非常密切关注这一次访问，对我们来说，中国坚持它的毫不动摇的尊重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莫斯科宣布吞并了乌克兰的五个地区。报道分析，乌克兰在没有任何筹码的情况下，将对中方的期望放在较低的水平，即不要恶化。报道引述乌克兰分析中心新欧洲的副主任 Sergio Soloki 说，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以至于乌克兰当局不希望公开评论习近平这一次访问。在这一次访问中，普京和习近平将至少要会面两次。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19号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节目采访时亦表示，美国将紧盯习近平和普京的会谈结果。他说，如果这一次会谈结果后产生某种停火的呼吁，这样将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样做等于是批准俄罗斯得到至今为止所征服的。亚马逊公司星期一3月20号表示，将在最近几个月内再裁减9000个职位，令到总计裁员达到27000人。在经济衰退引发担忧之际，该公司成为第二个宣布第二轮裁员的科技巨头。新一轮裁员针对它长期赚钱的云计算部门，该部门正面临新的不利因素。据《大纪元时报》报道，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 Andy Jassy 在网上发布的给员工的说明中说，这个决定源于对优先事项的持续分析和经济的不确定性。 早前的裁员主要集中在该公司的电子商务和设备业务以及人力资源部门。现在该公司将取消亚马逊网络服务、广告和 Twitch 流媒体部门的职位。自去年以来，美国大企业掀起了裁员潮，包括微软、塞富士、Salesforce Inc.、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在内的众多科技巨头在最近几个月都削减了数千个职位。根据追踪裁员情况的 layoffs.fii 网站数据，自2022年以来，裁员人数已经达到近30万人。亚马逊成为继脸书母公司 Meta 之后第二个宣布第二轮裁员的大科技公司。在2020年3月至去年9月期间，由于 COVID-19 危机导致人们对数字服务的需求激增，但是随着大流行相关限制有所缓解，大家回到了线下生活。在通胀长期处于高位以及经济衰退日益引发担忧之际，科技巨头纷纷收紧预算。贾西说，亚马逊在过去几年中员工数量激增但不确定的经济令到他被迫选择缩减成本和裁员。鉴于我们所处的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以及近期公司业务存在的不确定性，我们选择在成本和人数上更加精简。贾西在公司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声明中说，亚马逊上个月表示，由于受到消费者和云计算客户缩减开支的财务影响，这个季度的营业利润可能继续下滑。他的利润丰厚的云计算部门的销售在第四季度有所放缓。一月上旬，亚马逊宣布计划在全球裁减18000人，主要是在他的西雅图总部，以应对因高通胀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削减支出而导致的增长放缓。路透社报道，美国知名投行 D.A. Davidson 的分析师 Tom Ford 在一份声明中说，考虑到最近的通胀率可能会加速美国进入衰退，最低限度亦会增加它的严重程度，我们对亚马逊的计划并不感到惊讶。中港两地的二月通关以来，种种利好因素充斥楼市，2023楼市大阳春论不胫而走。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光则认为，近日的楼市大阳春可能只是一个幻象，楼市逃生门恐怕会提早关上。颜宝光20号在自由亚洲财经策局撰文指，自黄历新年后，二手楼价指数连升四个星期，楼价足底回升似乎成了市场的共识。代理亦发表乐观言论，称楼市由小阳春变成大阳春，指楼价升势会持续。但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新盘近期却出现了异常的劈价潮。他举例子，近期长实和新地合作发展的屯门第55区飞扬第二期，折实平均尺价低至约12500元，较去年6月的第一期平了近17%，是全港近三年以来首批折实均价最低的项目，更被发展商自己形容为深水炸弹价。颜宝光指，新盘劈价反映发展商去货决心大。如果说楼市正值反弹期，这样发展商定价如此克制，实际上是有违常理。近日美国矽谷银行倒闭，连锁效应引发全球金融信心崩溃，外界估计的这一轮加息周期已经见顶，息率逐步回落只是时间问题，本港亦可能提早完结加息的周期，有机会令港息比美息更早回落，将有利楼市复苏。对此，颜宝光以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为例，指当时第一波倒闭潮有大量外资是先流入新兴市场避险，令香港资本市场一度亦以为能避过一劫，但当外国银行出现火烧连环船后，香港不单无险可避，甚至成为外资提款机，重挫股市、楼市。因此单单以为美国可能提早完结加息周期就认为对楼市有利，似乎是过于片面及短视。通关复常后，大陆客赴港置业亦被视为对楼市有利的重要因素。颜宝光表示，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不单政治和法律环境有巨大的转变，甚至投资市场亦因为外资撤出 及移民加劇人才流失，致使大陸資金在重新開放後亦情願轉至新加坡。大陸客是否會持續在港置業，實在令人懷疑。顏寶剛特別提醒，中港恢復通關和疫情消退等因素引發的利好消息遠多於去年，但樓市成交量卻未能回復，甚至升破去年四月時的水平，反映小陽春未必持久。最後文中提及，大陸經濟未出現外界預期的報復式反彈，反而隨著它的經濟內部因素及地緣政治衝突，可能令經濟失速，甚至要處理龐大的失業大軍。香港依賴通關令經濟復常，可能最終事與願違，因此近日樓市大陽春可能只是一個幻象，樓市逃生門恐怕會提早關上。以上是今日帶給大家的新聞內容，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歡迎你點讚、留言和訂閱，更歡迎你轉發，這樣對我們亦是極大的支持。多謝收看，再見。